像解释的不通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们今天谈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呢，就要正确的了解佛教所说的因果是什么。有一些人常常世间呢有很多人也相信因果，但是呢有时候呢又希望说因果忘记他们，做了事情呢希望说哎，因果这个账不要积上来，所以呢这个心里常常有矛盾，明明知道说哎，事情可能会有因果的，会有因果报应的，但是做了希望说哎，佛看不到还是神看不到，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因果呢还是会，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人家做了什么这个我们不高兴的事，你也不用太烦恼，也不用觉得说心里这口气咽不下去，也不要一定说要你自己去报仇。这因果法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法则，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即使是警察没抓到，别人也不知道，他自己还是会受报，也不需要你去担心。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有的事情呢就可以看得比较开一点。所以在世间上呢 有一些人呢是相信因果，但是有时候又不太想有因果，做好事的时候希望有因果，做坏事的时候希望没有因果就是有一些人是这个样子。那还有一些人呢就不喜欢因果，觉得因果呢把他们束缚得很紧，所以就不相信因果。那常常有人说，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因果，那他所受的事情会不因果吗？因果是世间的法则，宇宙自然的法则，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因果的法则还是会在我们的身心上起着作用。事实上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都离不了因果，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即使一个不相信因果的人，你说他这个他天天骂人，他会得到大家的欢喜吗？不会啊，人家也会讨厌他。那为什么会人家会讨厌他呢？因为他天天骂人啊。所以我们其实常常生活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在，因为他天天骂人，所以他的朋友越来越远离他，不喜欢他，因为所以就是因果，对不对？你们做研究，因为你们做化学的研究，因为它产生这个颜色，因为它产生那个什么这种变化，证明它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因为所以？所以科学家他的推论也是要种种的推论，因为这个样，因为一点、二点、三点、四点、五点，所以你的 conclusion 是这一个，是不是因为所以？所以呢，我们其实生活在都天天都是生活在因果当中。为什么我很 depressed？ 因为太多功课，都是因为所以。所以我们天天生活在因果当中，但是很多有一些人还是不愿意接受因果。所以有一些不接受因果的人呢，他就说有什么因果，我要打抢我就打抢，拿到钱呢享受了再说。所以如果不相信因果的人呢，常常会走入极端，因为他不担心说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这样子的这个人生观呢其实是相当的危险。那有一这个不相信因果的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呢什么坏事都敢做，那还有呢对人生呢也会很茫然，我这么努力干什么，反正做了也不会有什么因果啊，也不会有我，然后死了就是这样子死了，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呢如果不相信因果人，实际上生活也会茫茫然的，也不知道说到底最后要怎么样。我所做的努力如果不是有因为我这样子的努力可以达成这样子的效果的话，那请问你的努力是干什么用的呢？ 那就会觉得我们人生到底有什么意思。所以如果没有因果观念的，事实上生活的这个道德观念、价值观都会受到很大的波动。那最常这个对因果观念产生误解的，就认为说相信因果，但是呢认为这个因果呢是把我们困得死死的，不能够改变的，所以认为说、啊、佛教什么什么的因什么都是因果，然后他就认为说一切都是过去注定的，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今生为什么会这样子多这么多的烦恼，是因为我们过去所造的恶的行为，所以今生就很烦恼，然后就觉得说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好像都是被过去束缚着，过去在影响我们，所以就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那事实上这个是对因果的观念呢，佛教的因果观念呢产生了误解，不是彻底的了解，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佛教的因果观呢，也就是要正确的去了解这个佛教所说的因果。那因跟果，当然这个是因果的意思，就是因是原因，果是结果。那在佛教里面，佛教呢认为我们世间一切现象的产生呢都是有其原因的。那换句话说，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的这个结果，我们所遇到的结果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一定会有原因，只是说我们自己看得透彻与否而已。它一定会有原因啊，会有主因，会有次要的缘。那但是呢，它果是从因而产生的，这是必然。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因果它产生怎么样的因会得到怎么样的果，它也有一个必然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种善，这个善因得善报，恶因得恶报，这是必然的法则。不会说你做善事得恶报，你做恶事得善报，没有这样子的法则。那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说它是有一个必然的法则，要培养怎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怎么样的果，它是有一定的法则。那我们呢常常出现的就在这里，看不清楚哪一种因，培养哪一种因去能够达到我们要得到的果。所以在世间不是我们现在这些我们这样子的人而已，其实在佛陀时代很，其实因果这个观念呢并不是佛教开始才有的，在印度的佛教当中，印度的宗教当中也常也有用这个因果这两个字，他们也相信有因果，但是呢对他的解释呢就有一些不同啊。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的就认为就有对是认为是有因果，但是不能够找出正确的因去完成他们要得到的果，所以就有一些叫做所谓的非因即因，也就是把不是正确的因当成是因哈。就比如说他们觉得世间很苦，人生很多烦恼，苦的原因在哪里？他是想说可能是做太多不好的事，但是要怎么样去除这个苦的因呢？他就开始折磨自己，修苦行，不吃饭或者是天天倒立，或者是这个天天呢这个去埋进沙里面去啊。还有呢有的是天天就是在大热天呢特地呢去坐在火炉旁边去让自己很热很热，或者是冬天的时候让自己穿很少衣服让自己很冷很冷，甚至躺在冰块上啊，有种种的方法折磨自己。他们认为呢这 这样子的折磨呢，能够让自己呢很快，就是把过去的坏事呢，这个能够磨掉，然后能够越能够谁能够折磨自己，折磨得最严厉的话呢，那你可能呢，你的苦呢就消得更快，然后快乐呢就很快就来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说佛陀他在释迦太，他当他离开王宫去修行的时候，他也曾经尝试过修苦行，他比谁都还要精进，所以他最后呢就是每一天只吃一粒米，啊，瘦的呢那个从你前面摸他的话呢，可以摸到后面的脊椎骨，那所以呢他是那么的瘦，但是他发现这个方法并不能够让他得到觉悟，而只让他身心更疲劳，脑子不能清醒，不能清晰，所以这种叫做非因即因，也就是说，知道是苦，人烦恼，但是烦恼的根源在哪里？他没有去找出来，他只用折磨这个肉体的方式，想要把这一个苦因磨掉。所以呢，换句话说，你去尽量现在在努力，花这么多精神去培养的因，事实上并不能够带你朝向你要得到真正那种清净自在解脱的果啊，这个叫做非因即因。所以他们相信因果，但是呢智慧不够，没有找出正确的因，这个原因啊。那在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呢觉得世间的事情太复杂了，其实还是没有原因的，所以也有一些叫做无因论，就是不相信有什么原因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事实上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呢在不断的轮回当中，我们的因缘其实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那所以我们的智慧力不够的时候，有时候他觉得很难去理解啊，那所以呢就觉得事情好像是没有原因，它自然发生的啊，这个是无因论。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不正确的一些理解的那种，这个的一种理解，对因果他们是有相信因果，但是呢并不是很正确的去了解。那所以这个在这个佛陀呢在这个时候呢诞生在印度，然后也经历过这一些的说法，然后经过他的修持觉悟到呢什么叫做因果，而能够以他的智慧去透视呢因果，它有它必然的一个法则。那我们要培养正确的因，才能正确能够找出正确的因，不是叫非因即因，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让我们随顺这个因果的法则去达到解脱。所以因果的法则并不是佛陀创造的，它其实是宇宙原来就有的自然的法则啊。你说树木没有水所以它就枯死了，也是因果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宇宙自然的法则，我们人破坏环境，破坏坏太多的话，你就这个大环境就越来越污染，越来越多问题，这也是因果啊。我们今天的地球为什么会暖化，也是人造成的啊，不是说他突然间哪一个神发脾气了开始暖化这个地球，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因果。所以佛陀呢成道了，他觉悟到这个因果的法则，这是宇宙的一个自然法则，那它有它一定的一个规，就是说有一定的一个规则啊，要种怎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怎么样的果。所以我们一般说善因得善报，但事实上呢真正来说呢应该说善因善是善恶，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对善恶的了解呢其实很重要啊，对善恶的了解。那所以善因得，我们一般是说善因得善报，但事实上呢这个善呢是判断我们的 这个行为的善与恶，或者心念的善与恶。那报本身呢，其实是果报，不一定所谓有善有恶，其实应该是说善因呢能够得到快乐的报，就是喜悦的报，那恶因呢得苦报。但是一般我们说善因得善报，恶因得恶报，但是真正如果你判断那个果，其实果本身就没有所谓善恶，是因为我们恶的行为而造成了一个苦果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因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因为佛法呢是特别强调呢我们有情众生，那当然因果对其他就是说非有情非生物，哎，因果法则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也还是可以应用得上，但是佛法所说的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人生，怎么样随顺这个因果法则让我们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佛陀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法则，他去随顺这个法则去修学而让他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说佛证悟过后，他开始告诉我们我们烦恼的原因在哪里，然后真正找出这个我们烦恼，我们生活觉得不自在，我们常常觉得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他找出这个原因在哪里，就是苦的原因在哪里，苦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告诉我们呢怎么去解决啊。他说如果呢我们常常沉迷在这个苦的原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也就是说是聚集苦的一个造成苦的一个原因啊，就比如说贪嗔痴嫉妒自私，这一些就是造成苦的原因。那如果我们常常在呈现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那我们的结果呢就是什么，我们的结果呢就是得到苦果，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因，这是果，那在这样子呢就轮回了。因为就是天天呢都被自己的自我，被自己的贪嗔痴嫉妒困扰着，所发动的身口意行为都是包含了自私贪嗔痴，结果生活中烦烦恼恼，然后脑子也不很清醒，想来想去的东西都是自私自我，这个都是自我的，到要死的时候还是恨死这个人恨死那个人，我下一辈子还要跟他报仇，请问你是会不会轮回？那肯定轮回，然后轮回的时候还是那么烦恼，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呢一直沉迷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那我们的果呢就是苦果，就是说即使你还是做人的话呢，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生活上的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生气啦嫉妒啦受不了啦，对不对？这些都是苦，这些都叫做苦。那这一些苦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贪嗔痴造成的啊。所以这个是因，这是果，佛陀看得很清楚，他观察这个世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希望快乐，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那么苦恼，大家希望快乐，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生活跟他的希望是不一样的呢？每个人都祈求快乐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我能够 relax， 没有烦恼，没有压力，没有什么，没有这个能够自由自在快快乐乐，但是事实上呢好像我们的生活跟期待是相反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佛陀观察 人为什么这么苦？所以他看到原来每很多人被自己的贪、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种种欲望不断的推动，而不能够控制，甚至超越这个范围。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也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这个贪欲望不能不止息的欲望，让我们心不能安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追求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但是心就是不能安，心不能安也是一种烦恼。然后要追求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跟别人产生一些冲突，你想要追求的别人也想要，结果别人得到的比你更好，你心里不甘愿，你嫉妒心就起，一嫉妒心就起，越想越生气，嗔恨心也起。如果说你这个，如果说你还有一点理智，嗔恨心就自己暗暗的再嗔恨就还好了，如果不是的话，越嗔恨越受不了，被自己的愤怒冲昏了头的话，可能就开始打人了，或者开始杀人了，啊，那事情就更严重了，对不对？所以呢，嗔恨这些呢，都造成了我们为了追求我们的快乐，以为要追求的快乐，但在这过程当中制造了很多让我们痛苦烦恼的因，而且不断加强我们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嗔恨、贪欲、嫉妒、自私，然后自我也越来越膨胀。这是我要达到的，我要达到的，最后你只看到的是一个我，这是我要达到的，别人不能抢。那这个我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就越来越痛苦。所以呢，佛陀看到苦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这个自我越来越膨胀，同时看不到说我们在这个追求我们要得到快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烦恼问题，而且这些烦恼都是不清净的，它不能够带给我们，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最终得不到真正的快乐？而我们主要追求的东西呢，也不是究竟的。你要追求的是什么？有的是要追求很高的地位，看别人哇，一直升级，一直升级，他也想一直升级，一直升级。但是，请问你能够升到哪一个级？最高的哪一个级去呢？你升到最，你希望你被升级到总经理吧？总经理上面还有再更高的，然后你要怎么去比下去呢？所以你越来越烦恼。所以呢，这因为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而且追求了，即使你真的达到了，你短暂，现在我总算是这个整个公司最高级的了，洋洋得意了一阵子，然后开始压力也来了，然后就担心说哪一天会不会下面有一个人也开始要想要抢我这个位置了。我们的烦恼就是这样子，还没有得到的拼命追，得到过后又担心会不见了，因为一切是无常的，你不可能永远在那个位置啊。即使你在那个位置做得不错吧，你还是很担心人家一直要跟你竞争。好，即使跟你做到你要退休吧，有时候要退休的时候放不下。有没有看到有的人要退休的时候应该要退了，然后新的人上去，他就在后面了，你看我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做的时候会做得比好，他到了80岁还在想当年那很苦啊，对不对？其实我们人，其实你们如果注意观察很多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学佛过后，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去想，我不要，如果说你看到一个老人家一直在想当年的对，在那种英雄时代， 我们真的那要想想，哎，过去了就放，不要再去念念不忘自己的，要知道说我现在的身体因缘条件已经不是那样子，不要去跟人家年轻人比了。那所以呢，这个要能够了解自己现在的状况，能够认清自己现在的状况，安心在自己现在的状况，而不去一直以活在过去还是活在未来，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安住。不然你一直想当年，其实就是生活在过去，生活在过去，但是现在又做不到了，然后看到别人的时候就用你自己的过去跟人家比，你说是不是增加苦恼？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苦，不明白世间的真相，不明白一切是无常的，不明白我们自己也在变化了，然后呢执着于每一件事情，又升起贪嗔痴种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里轮回，一直在这里轮回啊。所以种苦的因得到苦的果，得到苦的果的时候还继续烦恼，有时候越来越愚痴，不断的轮转，不断的轮转。那所以佛陀是看清了这一点，他了解到这个苦的原因，事实上真的就是来自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对宇宙的不了解，对贪嗔痴的真相的不了解。随顺自己的条件，然后要求自己每一天能够进步一点啊，这样子就让自己不要懈怠，那这个是就很好。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给自己一个太高的标准，然后自己给自己造成了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调整一下。所以我们所说的中道，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懈怠，但是也不要就是说太过就是说非要就是完美完，当然我们能够做到完美是最好，但是在还没有达到完美的过程当中，只要每一天能够有所谓的小微的进步，我们没有懈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了解说我今天已经尽了能力，条件已经是这个样子，我明天再继续的努力。那我们要了解说，如果我们因为要追求这个绝对的完美的话呢，那给自己造成精神上的紧张，事实上呢也无事于补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不懈怠，然后以一个健全的心，还有就是我这个要求进步是一种很平和的心去要求的，而不是我要求进步，要求进步是因为我一定要胜过那一个人，我要胜了，一有竞争的心，你这个祥和的心呢，平静的心呢，就会受波动啊。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求绝对完美是为了什么？所以有的说只是说是我自己要绝对完美啊，但是都潜意识里面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慢心在哪，就是不愿意认输。所以有时候呢没有做好，我们能够谦虚的看待自己，然后呢尽量的去调整，认识自己的缺陷，在要求进步。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脚踏实地认清自己，以自己的程度一步一步的进步，那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我们的压力之产生呢，常常是因为呢我们给自己超越自己能力所能够做到的那个局限，那就造成了一个压力，然后又不认输，就是 脸皮放不下。所以学佛呢，能够让我们能够学习谦虚，能够有时候输的时候就认输，但是认输了过后不要颓丧，不要变成忧郁啊，那是很重要，因为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人家说骄傲以及这个自卑其实一线之差而已，都是慢性在作怪，做得比人家好一下就洋洋得意，然后别人就猜了，我很差了，我很差，我不要做了，我不要做了，我很没有用的，很没有用的，就这样子，这一线之差异。但是为什么会自卑，也是慢心在作怪。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学佛能够去看这一点啊，能够去常常在反观我们自己心里的这种烦恼的话，这都是修行啊，能够越看清自己，哎，了解自己，但是又不要因此而自卑。我们要知道说，我的慢心怎么那么强，我的嫉妒心怎么那么强，开始，因为有时候很自然的，你一输给同学，你马上就自卑下来，不要再跟他讲话，不要比了，这样子。然后但是你要自己反观自己，然后还是要把它调到健康的一种心态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慢慢的我们就能生能说，能生能说，你做人就不会那种就是高高在上，也不会说常常就是很自卑，而能够很健全的与人家相处啊。这样子呢，我们的生活呢也会比较自然。因为为什么呢，你很怕输又死爱面子的话呢，那有时候你知道明明做得不好又要装的话，压力很大，很辛苦。那如果说你是很坦然的，我就是这个样，我今天这个做不好，不好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下次会尽量。这不是说，也不是说有的人是每次做不好就说我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也不好，你明白我说吗？就是要能够呢，如果真的是做得不好，我们坦然，然后但是我们下次要更努力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也就是让自己呢，也让别人也很能够认清这一个人的程度，这个人的能力，这个人的特长，这个人的弱点。然后呢，你知道说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情况，这样子，那你但是你做事情你认认真真的去做，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也不用装的时候呢，生活就比较自在。有时候我们是造成压力，也是因为我们在同学或者在朋友或者是在家人面前，我们必须要装作一个就是说一个比较完美啊，或者是达到某一个程度的一个样子。那时候只有你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才比较 relax， 那种情况呢，你就知道其实在你在外面的时候呢，事实上一直装作一个你不知道，有时候有的不知道，很自然的你在别人，比如说去上班，在老板面前一定要一个样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哇累死了，其实一半的时间是花在那个装。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呢生活的坦然，就是我们的本色就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这样子，但是并不是说我本色这样子，所以你们必须要接受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家提醒我们的弱点我们要改进，而不是说叫每个人你要知道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必须要迁就我的性格，也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说要能够认清自己，坦然的接受自己的弱点，但是我们又要求慢慢的进步啊。这样子的话呢，生活的就是不会有这种就是说好像必须要给人家看我是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啊。这样子的话你压力会减少很多啊。那所以这个是佛陀看到这个因果，那所以他从这里呢了解到这个原因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所以他经过他自己的修持，他知道这个苦的原因是可以去除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如何的修学，让我们在原理上说话的时候多考虑别人，也多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必须要说骂人的话，为什么我必须要说撒谎的话，为什么我必须要挑破离间，背后的那个因素是在哪里， 所以用这一些来反观自己，哎，里面有不善的因素的要去除，然后同时培养我们的善心，多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事情，那这些呢让我们能够不要一直只是从自我出发，而能够去考虑到别人，那这样子的修学呢，慢慢的减少我们对自我的执着，而能够扩大我们的心胸。那所以从我们的身体行为、我们的言语行为，还有我们的心念去慢慢的调整，把我们的贪嗔痴慢慢的去除。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在生活上我们尽量培养正确的语言、正确的行为、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意念啊，不要包含太多贪嗔痴自私这些种种不善的因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慢慢的我们的身心才能够越来越这个不善，这种不良因素才会慢慢的减少。那慢慢的减少，同时因为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又尽量是以这种比较亲近的与人家相处的话，渐渐的我们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祥和，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要的果。所以呢，这个佛陀告诉我们呢，要修这个所谓的八正道或者是中道。那这个种这样子的因呢，以这样子的修持方法呢，才能够给我们得到这个即灭涅槃的快乐。所以这个是果。所以佛陀的解脱呢，也是随顺因果法则的。所以有人说，有人以为因果法则只是讲说啊，过去的业影响我现在，但其实我们呢，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呢，只是陷入了过去的业影响我现在，让我越来越苦。但是我们并不没有像佛陀那么彻底去了解，哎，因果过去的影响我现在，那我能不能用现在的因去影响未来呢？哎，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呢，佛陀他从这里呢，他跳出了这个，他来种这样子的因，去得到这样子的果，其实随顺因果法则。所以这个呢，如果我们天天陷在这一个圈子里面呢，就是在世间里面流转，叫世间因果，一直在轮回。那唯有呢，从这样子的修学呢，慢慢的去除我们心里的贪嗔痴，这个自我的染着，越来越尽量的去提升我们的智慧，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奇境以及快乐啊。所以两条路，这个是处世间能够真正这样子的修学，知道我们彻底体会到真理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超越生死的轮回啊，这个是得到即灭涅槃的快乐。所以这个是处世间的因果，这个换句话种这样子的因，能够让我们超越生死轮回，所以叫它处世间。那所以这是两条路给我们选，而它也还是随顺因果法则的啊，只是说看我们种的是什么。所以不要呢非因即因，我们要种正因，正确的因，这是很重要啊。那好，现在呢再继续谈这个佛教的因果。那我们呢，这个佛教特别强调的就是对关于我们的人生，怎么样从我们的人生呢去得到这个解脱。那所以这个因果呢，有时候在谈到我们人生的这个对我们人生的这种修学来说呢，我们也常常用到另外两个字呢，也就是业以及报。所以换句话说，也就是业因果报，这个是因，这是果报。那什么叫做业呢？ 业一般大家讲卡玛，那业呢也就可以说是动作或者是行为。那一个动作或者行为做下来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个潜在的力量。一个动作做完了，哦，好像是过去了，但是呢它其实还会有一股影响力，对不对？就像你们读书啊，读书读书读书，读完了书盖起来是不是完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读书干什么？它还会有留下一股潜在的影响力，然后呢，然后到你去考试的时候你去做出来，哎，不然有什么用啊？所以呢这个业也就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不管是我们说话我们的动作也好，是一个行为，他做了过后那时间过了就过了，但是他事实上会留下一股潜在的力量啊。比如我称赞你啊，我讲两句话啊很高兴，但是呢我讲的话已经风吹走了，但是可能你还可以高兴三天啊，然后以后见到我的时候还会很高兴啊。那这个力量是怎么来呢？这个力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业力。所以呢业这个业已经做过后呢，它会存在一个叫做业力，也就是一个潜在的力量。潜在的力量呢，那这个潜在的力量会影响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它会有呈现一个果报。那比如说我称赞了你，那你很高兴啊，下个礼拜你来了你就带了一个蛋糕给我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这个结果，就是你发心要带个蛋糕过来。那这个是说到的这个动作，它留下一个潜在的力量，结果产生了一个果啊。就像这个，或者是说我们骂人啊，我们打人，骂人打人，那这个动作过后呢，还是会留下一个影响力。以后呢，这个人呢就想揍你，他看到你，然后下个礼拜看到你，他揍你一拳。哎，不知道的人说，为什么这个无缘无故打你一拳？是因为上个，那你就要跟人家解释，因为上个星期我打他一拳。那为什么上个星期跟这个星期还怎么连起来呢？它就是这个业力啊。所以呢，所以这个是在因跟果之间呢，其实就是一个力量连续起来的。那这个果什么时候会成熟呢？什么时候会成熟呢？这要看这个一些因缘条件啊，也就是说因种下去过后呢，它会有个潜在的力量，但是果什么时候成熟呢？在时间上呢它有几个可能性。一个是今生可能就会受报，就是现报，就是在今生就会受报。有一些呢是要下一生才受报，就是这一生结束的下一生才受报，叫做生报。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在以后的生命当中再受报的啊，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叫做后报。业，对，等一下我会再讲业的种类啊。那所以这个在时间上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不同。那它的不同呢在于呢有时候看你所做事情的轻重。一般现报呢有的时候是比较轻的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的，那这个是现报。那有一些是下一辈子下一生才来受报的，那有一些是在以后更久。那要这个果报呈现呢，其实它还有一些缘，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因虽然种下去了，但是果要成熟呢，其实还要有一些缘的刺激。因缘成熟的话，这个果报才会呈现啊。所以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这个我们再加一些不同的业力进去呢， 来影响他的话呢，这个果报呢的所受的那种严重性、轻重性呢，也可能会有所改变。啊，比如说你打人，我们说打人应该被人打，但是呢，在被人打，假设是这么说了哈，那在这个被人打，这个也什么时候会被人打呢？也要看你这个因缘。比如说，你上个星期打他，你这个星期看到他时，你还继续瞪他一眼，那就你自己活该，你找来的，所以他就你就刺激了他的因缘，他不是在打你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提供不同的在这一段过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过后，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过后呢，我们觉得不对了，我要赶快道歉，我要赶快忏悔，所以我们你就赶快你打了那人一拳，然后呢你过后你觉得很不好，赶快找朋友说跟我一起去找那个人跟他说道歉，然后又买一些蛋糕给他吃，又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他吃，然后呢结果呢那个人可能开始开门看到你声讲揍你了，但是因为你做的行为，你加了新的不同的因缘下去，所以呢结果那个人可能就说就狠狠的骂你一顿，然后就说以后你不要这样子了，就结束了，就所以你就省了一顿打那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因种下去虽然会本来应该产生某一种结果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再继续做这个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在培养不同的，在给提供不同的这个因缘条件进去的话呢，可以影响这个果报所承受的果报。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过去，我们如果说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影响到我们现在，那并不是说我们今生呢就是只好坐在这里说哎呀我是业障重的人，然后什么都是我是业障重的人，没有希望的啦，我只好是这个样子，我本来生来就是笨的啦，一定是没有什么好前途的。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想，因为我们要知道过去虽然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继续提供不同的因缘条件来改变它。这是佛教所讲的因果呢，特别强调的就是业呢是可以改变的，业是可以改变的。那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带来希望，业并不是，因为业也是因缘条件促成的，那也可以随着，只要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那我们还是可以提供因缘条件去改变它。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因为只有这样子了解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呢才更有希望，我们所做的努力呢才有价值。如果说一切是过去注定的，哎，过去我们都太过糊涂了，种了很多的不善的因缘，不善的这个种了很多不善的种子，那今生不是倒霉，永远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生这么努力学佛干什么？我们之所以要学佛，就是因为它可以改变的。如果它不可以改变的，我们过去已经轮回这么多，我们已经种了这么多愚痴的种子，那不是继续愚痴下去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佛？就是因为它可以改变的。其实我们为什么也有可能会越来越愚痴，也是因为呢我们本来就种愚痴的种子，然后呢继续呢再听一些就是继续没有用大脑，然后呢还是根据我们错误的思考模式、思想执着去生活，然后加强这样子的业力，结果呢也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佛法所说的这个因果呢是可以改变的，要靠我们的努力去改变，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现在是说到因果呢，它这个受报的时间呢是有一些不一定是马上受报， 所以有一些人他努力了一阵子，他觉得还没有结果，怎么因果好像不是真的，没有所谓的因果，所以他努力了三个月他就放弃了。很多人是这样子啊，本来这个如果说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人家说你要去行善啊，你要去布施啊，你要做一些好事啊，然后他做了三个月，怎么还没有改变呢？他就开始又失去信心了。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说，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做了多少愚痴的事，做了多少吝啬的事情，真的是遇到困难了，人家劝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布施，而且那种布施行善的心，都还是为了自己为自己的苦赶快解决，还是抱着一种自私的心，还在等着那个乐果什么时候来，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的这种重福呢，其实还是很有限的。那更何况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习气是这个样子，你可以想象说你过去可能做人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不愿意帮助别人，那个不愿意行善，然后呢常常就是这个贪小便宜，常常喜欢呢能够自己要赚到的就尽量去赚，那可能过去也是这个，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呢，我们过去从无始以来，我们造了多少愚痴的这个恶业，不善之业，现在我们努力三个月而已，而且还不是很清净的，我们就想把一切都取消，能够就马上快乐就来，有可能吗？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这个就像我们说，像一块布，十年没有洗，一下子你放下去洗衣机去洗，即使你放很多漂白水，你也要洗好几次才洗得干净啊。所以不是一下子能够洗干净的，然后洗干净过后，你还要让它继续分香起来，你还在不同再种善的下去。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过去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去污染这块布，现在只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想马上有像快手面这样子就收起来，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对因果呢要了解，那而且这个对因果这个法则呢要有信心，那要知道说从过去到现在它影响了我们，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了解说这个因果法则是必然的法则，那我们要有耐心不断的继续培养，总有一天它慢慢的会改变啊，因为事情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啊。就像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混过去都没读书的啊，但是你有小聪明就这样子混过去，到了中学你发现到呢，就是开始就想说，哎，不行了，不能就这样子混了，我想要用功。那开始用功的时候，可能初中一用功的时候，你发现你蛮用功啊，你比你在小学的时候你算是用功啊，但是你发现你成绩的分数并不会增加很多，因为事实上呢你还在 catch up 你的小学，人家你同学已经学会的东西，你到初中一的时候才突然的发愤图强。所以你初中一的时候呢，虽然你好像很用功，但是事实上你的分数进步不了很多，因为你其实是在 catch up。 那要等到，但是你如果说你初中一的时候努力，不断的努力，然后你就觉得说，哎，怎么我的分数还是30、50，为什么别人好像读一读就拿80、90，你就觉得说，哎，我不相信因果了，你就放弃了的话呢，你就不继续努力的话，那就停顿在那里了。但是如果你继续的努力，到初中一、初中二的时候，你可能开始看到分数慢慢提高了，你也比较了解老师在讲什么了。 然后你继续不断的用功，哎，到初中三的时候，可能你就慢慢能够追得上同学了。所以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过去的善业做得不够，我们今生开始行善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效果，好像没有见到什么效果，但是并不是表示说它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对因果的这个证见呢要非常的坚固，要相信一切是有因有果的，只要我们耐心的去种下正确的因，终有一天这个果报会现前的。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因果有所谓的因为它有时候会是今生呈现，有时候是来生呈现，有时候是后来来生几辈子过后才出现，也不一定的啊，就是要看因缘条件啊。然后呢，这个所受的果报呢，也有所谓的轻与重。然后呢，也会因为我们在不断继续在加的新的业力呢，会可能呢可以重业轻受。就像刚才所说的，本来你这个打了人，人家打你，但是你再加上去这个善的一些行为呢，所以结果就重业轻受啊。那所以它有所谓的轻重之分啊。那这是说到这个因果这个业以及这个果报。那另外呢，就是所以上个星期所谈的这个善与恶呢，跟这个因果呢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说这个要能够继续做人，第一个证见的第一项要知道有善有恶。那如果知道有善有恶，但是不明白因与果的话呢，有时候这个善与恶呢的那种价值观就不够。有的人说，对啊，我知道有善有恶啊，但是为什么我要行善，为什么我不能作恶？哎，这个就要连贯到因以及果。因为你行善，你种善的因，你能够得到善的果报，哎，这样子呢它才比较有价值，它才有说服力。不然对啊，判断善与恶，有些人对啊，我知道判断善与恶啊，好，就这样子判断，但是判断来做什么，就好像没有它的说服力以及价值观。那所以善与恶呢，要能善与恶正见，善与恶还要再配合对业跟报的这个观念，能够配因跟果的这个观念能够配合，它才有它的产生它的作用啊。那同时呢，了解什么叫做善与恶，像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的，从动机去看我们的心理是不是清净的，是不是包含着贪嗔痴嫉妒自私种种这些问题。如果是包含这些问题的，就是不善的啊。所以当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其实造业呢，很多人说这个人造业都想的呢就是造恶业，但是造业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造业，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造业，只是所以造业其实是一个中立的名词而已啊，不一定是恶的。所以只是说有些人说啊，这个人很造业，其实好像想他做恶业啊，常常是这个样子。所以了解上个星期所谈的善恶的判断呢，其实很重要。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善，然后呢我们才会呢在生活当中去确定我们每一个时刻种的这个因呢是善的而不是恶的。所以从动机来说，心里不要，尽量不要包含不清净的因素，尽量减少。我们现在可能很难做到100%的清净，但是我们要尽量的反省，尽量的减少这个不清净的因素啊。另外呢也要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经过谨慎的思考，智慧的思考，尽量能够做到自利利他，要不然至少呢要能够利他，不要呢损人 利己那种行为，所以这个是能够对善恶有正确的判断，我们才不会呢非因即因，把做错的事情当成是善的因，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善恶的判断是第一点，我们能够判断善恶，我们才能够知道种什么样正确的因，去得到我们所要的果报。那刚才所说，我们每一个时刻其实都是在造业，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身口意行为都会产生一个影响力啊，每一个身口意行为。但是呢，当我们所业呢，最重更特别强调的就是意志力所发动的行为。当然比如说你眨眨眼睛啦，挖挖鼻子啦，这个你完全没有经过意志力的这种呢，我们说这个是一种无记业，就是说它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它这个是没有经过你意志思考的，它是自业的反应的啊。就像你这个自然的眨眼睛的啦，这些呢叫做无记业啊。那其他的呢，凡是有经过我们意志思考再发动出来的身口意行为，都会造成善业或者恶业，或者是不善不恶之业啊。那所谓的身口，就是从我们的身体动作所发动出来的，或者是我们言语所讲出来的，甚至我们在心里面意念，有时候你心里想的，但是你的表情，比如说你生气，你的脸已经很难看了，其实这个也是人家看得到的，那这个呢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业啊。所以身口意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呢，有善业有恶业，也有可能不善不恶的业，比如说大家嘻嘻哈哈就是谈天啊或者什么不善不恶的，但是也是属于业啊。那所以业呢，有所谓善业、恶业、无记业，那有很多名词了，所以大概介绍一下，然后万一以后你们看到的时候可以了解。那另外还有表业，表业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可以看得到的身口意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可以看得到的那种动作叫做表业。还有叫做无表业，无表业呢就比如说你生气，你生气呢，然后在你心里面加强了你的愤怒，你看不到的，但事实上潜意识里面你的嗔恨心加强了，那个叫做无表业。虽然看不到，但是事实上它在你的心田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作用，它也会存在的，它也产生了一种业力的影响。因为就是说本来你的 hatred 你的嗔恨的 level 是在这里的，但是因为你的这个生气，虽然你没有表露出来，但是它加强了你的嗔恨心，这个也是一种影响力。所以这个叫做无表业，表面看不到，但是在心理上是产生了一种作用啊。这个是表业无表业。另外呢还有呢共业以及别业，别业或者是不共业。所谓共业呢，也就是在这个社会或者世界大家共同的行为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大家破坏这个，大家呢都不照顾环境，污染环境，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的空气污染啊。那这个呢是共业所造成。那所以像我们居住，比如说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好还是坏，跟这一个住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的这个业呢都有关系。那是共同的业就造成了我们共同居住的环境。所以比如说我们说在澳洲，大体上我们的环境还算很好，这个可以说是整个住在澳洲的这个地方的人的共业促成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环境 啊，所以这个是所谓共业，就是共同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这个的业因呢，去招感了我们所共同所住的大环境啊。那所以这个大家现在可能都很容易了解，那因为我们共同的行为它产生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照顾这个环境，那长期下来的这个影响力呢，结果就造成现在的很多的水土破坏软化的问题，其实这是共业所造成。那要去改变呢，也要靠共业去改变，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这个叫做共业。但是在工业这个大环境当中，虽然我们大家都住在澳洲，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准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个别不同，那这就是个人的别业。虽然大体上住在澳洲的人都蛮幸福，这个可以说是通就是共通的一个业因所造成的大家所居住的大环境，但是在这大环境当中也有很贫穷的人啊，也有很富有的人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个人的别业所造成的，所以有所谓的共业以及别业，就是共业以及别业。另外呢，还有一些名称呢，就是另外一个叫做一个叫隐业，一个叫满业。那所谓隐业呢，就是我们所造作的这个业呢，会这个引我们呢到哪一道去投身，去感哪一，就比如说所造的业呢会让我们身为畜生，或者是说会身为会继续做人，或者会堕到恶鬼道，或者会堕到地狱道，或者会升天。换句话说，这个隐业呢是一个很强特强的一个业力，决定我们来生呢能够升到哪一道去啊。这个业呢，事实上呢也并不是说它只是一种业，其实就是我们做人的时候所做的行为而产生的一股特别强的力，这个业力，看我们呢符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能够升到哪一道去，那这个叫做隐业啊。这个是特别，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特别比如说他特别懒惰，然后呢又常常用不正确的方法去偷盗啊，去这个一辈子呢他做人都是做这样子，去贩毒啦，赌博啦，然后喝酒喝的烂醉的啦，然后都不做工啦，不什么，那他做的事情都是这一类。那这样子的话，他种的其实就跟动物差不多一样的那个业，因为动物也是这样子生活的啦，对不对？你看动物起来就吃饭啊，吃饭了要不然就去抢啊，不一定是管我是我的还是不是我的啦。那这个喜欢怎样的，没有所谓的道德生活不道德的生活啊。那如果一个人生活是这个样子的话，人不如畜生的话，你说他来辈子还能够当人吗？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继续当人，至少要守五戒，不邪淫啊，然后不偷不抢不偷不抢，不杀生，对不对？不妄语，不饮酒。那如果一个人常常邪淫，哎，什么都乱来的，然后呢这个又偷又抢又贩毒，又自己常常呢这个喝得昏昏醉醉的，你说他五戒都不去把他守好，这样子的人还像人吗？好像跟动物差不多一样嘛。所以他种的业呢，他种的那种习性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种力量，会引申他到某一道去啊。这个叫做隐业，隐业就是一个特强的这个业力呢，会引我们到赶到哪，就是去升到哪一道去。那升到哪一道呢？ 在那一道里面又会有种种不同啊。哎，不管是人，人也好，啊，生到这一道，有的人生得很幸福，有的人长得很漂亮，有的人长得很丑陋，有的人长得很高，有的人长得很矮，有的人长得很胖，有的人长得很瘦，种种不同的这个样子出现，对不对？然后有的一生出来就在那些很灾难的地方，像有一人一生出来就地震，那地震过后才生出来，对不对？那这种呢，都是在这是个人的这个就是生还是生到身为人，但是每一个人就有一点不一样，就有一些不一样。这个我们叫做满业。这个满业呢，也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个报身呢，这个感到这个身呢，在能得到圆满的决定，就是说，让我们这个身为人呢，我们的这个长相啦，我们的六根是不是具足啦，这些种种这个圆满这个报身的这个条件的这个业啊，这个叫做满业。所以这有一些人就是刚好，就我们可以譬喻说呢，我们做人，然后我们种了很多的业，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做人至少要 passing mark 是50分吧，那有一些人他除了他做好人，他五戒都守好，只是刚刚好而已，好，刚刚好，只是刚刚把五戒守好，但是呢没有做多余的福报，没有多余的什么，所以他可能是50-60这样子。但是有一些人他守五戒，而且进一步的他布施，他行善，然后他提升他的智慧，他做很多的善事，所以呢他是拿70分-80分的。那所以呢，那50分呢，让大家都能够做人。哎，50分做人的，可能生出来呢，他的福报就很有限，对不对？可能生到比较贫穷的家，或者是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啊。但是呢，如果说那个除了他能够达到做人的条件之外呢，他还有更进一步的福报呢，那可能在满业方面呢，就会比较具足。这样子了解吗？所以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这一个他就可能生在比较有钱的家，那在生活上常常会比较顺利啊，学这个教育上啊，种种呢都会比较顺利。那这个就是个人这个满业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啊，他的长相啦啊，有的就会比较看起来就比较好像不会那么样，好像苦恼，有的一生出来你看他的脸就是很苦恼。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满业的问题。还有有的人他出生啊声音就很好，有的人声音就不是很好，这些都跟满业有关啊。这个是长生出来的时候呢啊，这个相貌的庄严丑陋啊，六根具足不具足啦啊，还有这个声音的优美啦，或者种种这些差别呢，都是属于这个满业啊。当然生下来过后，如果说能够做人，但是满业不是很好，但是如果学能够了解到什么叫做因果，继续努力的话，可能可以慢慢改变啊。但是呢，就是一生出来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差别。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到一些名词，不然你说满业什么叫 baby 满业这样子。好，那个就是说到几种名称。那另外呢，我们对佛教的因果观呢，特别要了解的就是刚才第一个就是说到业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呢，要知道说业不能抵消，就是说有些人以为说啊，我做了坏事，我赶快呢赶快去拜佛抵消，去拜忏。有的人常常在念经拜忏，然后就把说就去跟念经拜忏了，然后就说我昨天做的坏事可能就抵消了。其实没有这样子 cancel off 的，不是像说你做了200块钱的坏事，你赶快再补200块钱进去，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业不能抵消，他业你做了恶业，那个恶的种子永远在那里啊。但是呢，恶的种子呢，要怎么样让它不发起来呢？就不要给他缘了， 因为这个因它需要有条件才能够让它长成，所以那个业种子在那里，如果是恶的，它需要的就是一些资粮，也就是说嫉妒啊、愤怒啦、自私啊，这些去刺激它，然后这个恶的种子就会长，就会成熟。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常常保持清净的心，那你就不会去刺激那个恶的种子啊。同样的，善的种子它要你的慈悲心，你的诚恳的心，你谅解别人的心，种种这些去激发，那你常常培养善的心，你激发的就是你的善的种子，所以这个种子不会消失。那就有一个问题，人家说那像阿罗汉佛陀他们解脱了，那这个种子怎么办呢？如果不会消失的话，其实呢就是这个种子，像这个阿罗汉佛陀成佛，他们完全清净了，他把自我，他透视了自我，他没有自我的染着，贪嗔痴嫉妒完全去除干净。既然没有这些的话，那些种子在那边也没有我去刺激它，它就像在水泥地一样，它长不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种子虽然在那边，但是只要你不提供它的源，它就不会长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要了解的。那所以业不能抵消，那不能抵消，那我们拜忏念佛干什么呢？有些人常常去拜忏就是要消业障，其实业障是不是这样子消，不是念经就消，要怎么消呢？其实就是透过拜忏念经启发我们的善念，心里升起加强我们的善念。那加强我们的善念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加强我们的善的种子，然后不提供恶的因缘，那这样子事情才就能够慢慢顺利。同时呢，那个恶的种子就越来越不，就是因为你没有提供它因缘资粮嘛，那它就不会长起来。所以这个拜忏呢，其实是在加强我们的善因，让你的善因多过你的恶因。所以就像你们学 probability 的话呢，如果你的善的种子比较多，恶的种子比较少啊，你放在比如说红豆跟绿豆吧，你这个红豆跟绿豆混在一个瓶子里面，如果绿豆是恶因，红豆是善因的话，如果你本来绿豆蛮多的，现在你赶快种很多红豆进去，然后呢把那个绿豆尽量压在下面，不要滋润它，它长起来的机会就少。那即使你摇一摇摇一摇，你随便抽一粒，你的那个拿到这个红豆的几率还是比较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尽量种善的因去加强我们的善念，然后所以业呢并不能抵消，但是我们可以从缘去控制它，因为缘是在我们现在所能够掌握的问题的手上啊。所以这个业种子虽然业因虽然不能去消，但是我们可以在缘方面去控制，让这个果报不呈现，这是我们要了解。所以这是第二个观念，第一个是业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靠现在的努力去改变它。第二呢，业不能抵消啊。那第三呢，就是有一些人说业是决定还是不决定的，也就是说种下的业因是不是一定要得到什么果报，那是刚才所说的它是可以改变，那只是说看时间够不够而已。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嗔恨心很强，然后他杀他的父亲，杀他的母亲，杀这做很恶劣的事情，然后如果说他又不求忏，他又不忏悔，又觉得是很对的话，那肯定就是堕地狱了啊！那个因为是很恶劣的心。那如果说他杀了过后呢，他开始忏悔，但是要看看时间够不够。如果说他这个本身恶念很强，然后他杀了他爸爸，杀了他妈妈，然后过后呢，他虽然生惭愧心，但是呢，他可能这个自己也自杀了， 那所以他也没有机会再做更进一步的忏悔，他以为可能用自杀来忏悔吧，但是这个不能够解决，不是这样子解决。那所以就变成说他在今生他要忏悔的这个种下，就是说种多一点善因的这种机会就少去了。所以呢这样子呢他可能就会堕地狱，堕地狱。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他在自杀之前有一点惭愧心呢，这还是一个善念，还是会有个善种子。但是就是所以有一些这个宗派呢，他认为说有一些业是不能改，事实上呢真正来说都是可以改，只是看时间够不够而已，还有就是说你下的功夫有多少啊。然后就是说在如果恶业很强的话呢，有时候因为照这样子恶业的人，他心念的习气上呢那种恶念也很强，所以要在突破的时候，常常有时候做一点好的时候又会被拉回来，又做一点好的又会被恶念拉去，所以就有时候就很难突破，就结果你就好像呢他的那个业改不了。但是事实上不是不能改，只是这个要下的那种下定决心去改过的那种心要很强。对，所以有一些经典说是决定的业啊，就是萨夫萨姆这种萨夫萨姆萨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五逆罪。那所以在一些经典说它是决定，但是真正来说，如果我们从佛教的这个因果观念来说，是应该是可以改变，只是不容易改，因为这个业太重，时间不够改。时间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有限，那再加上说我们如果说这个会嗔恨心或者嫉妒心或者是这个烦恼心那么重的，即使下定决心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对佛法的正见也还不够稳固，常常进一步退两步，所以结果呢就是困难就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能改，只是说因为个人的条件烦恼心让他呢不容易去克服。但是如果他能够也很难说，如果说他刚好就是说他曾经哪一个时候有一个善根，那因缘成熟得到一个提示，他下定决心的话呢也有可能啊。像我们读过这个安古里玛拉的故事，他杀了这么多人，砍了这么多人的手指，做这个手指的这个这个什么项链，但是最后他修道，他还是能够成道啊。所以就是在于下定决心，然后要非常精进，在你有生之年能够去做到。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而不是说不能改，因为如果说不能改，那不是违反了我们的无常的这个法则了吗？是可以改，但是就是你造的业那么重，你就下这么多的功夫去改，那这么多的功夫去改的话，时间这一辈子的时间不够的。那不是他杀父母，他这个是穆建莲，他过去生他曾经当过渔夫捕鱼，所以他杀生很多对。但是他自己他是神通第一，那在他知道说他的这个他已经成道阿罗汉了，所以他也知道业报现前，然后他很坦然的去面对，所以他在被杀的时候完全没有嗔恨心，他是当成借此进入涅槃。所以如果像造这种业的呢，如果他能够修到证悟到原来业也是空性的，自我能够突破，那就有可能得到解脱。但是这个是要 能够有大善根，才能够修到，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那所以呢，这个业是可以改变的，不一定说，不是说不能够改，只是说有一些是比较困难。所以从这个佛法来说呢，我们只要不要灰心，下定决心去忏悔修学佛法，不断的在三宝面前这个忏悔，然后发愿生生世世亦能够亲近佛法，不管我们怎么样的这个业呢，希望有慢慢的能够都能够慢慢的减除，这是很重要。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几个观念，说到这个业可以改变，业不可以抵消。业是这个没有，其实所有的业都不一定是决定，都可以改变的。那从这样子呢，我们对这个佛教的因果呢，就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了解到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事实上虽然过去的因，过去的业因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的现在是可以改变未来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呢，让我们应该要正确的了解佛教的因果观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培养一个积极的乐观的人生观，而且要非常负责任。为什么？每一个时刻都在造业，没有人能够控，能够只没有人能够叫你这个，没有人能够判你去受罪还是判你去受苦，是我们自己的业。所以了解，非常了解佛教的因果观念的人，每一个时刻都会非常谨慎自己的身口意行为，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身口意行为带来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个自作自受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有一个乐观的人生观，因为因果是可以改变的，要看我们现在积极的去培养善的清净的因。第二，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埋怨别人，一切今天所遇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那所以我们要学习面对它，看看为什么我今天是这个样子，再看看自己，原来我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习气，那我们现在就要赶快去改变它，不然来辈子我们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人常常喜欢去问算命先生说，我过去是什么？其实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不用去问算命先生，看看我们今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可以猜出我们上辈子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看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的念头常常是做什么。如果现在还是糊里糊涂，希望像这个贪嗔痴烦恼打滚，然后嫉妒心特别强啊，嗔恨心特别强，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呢，这个是要乐观。第二，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生，自己造的业，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做选择的啊。所以第三呢，刚才说到工业以及别业，所以除了我们对自己要尽量的去净化，我们也要关怀我们的社会，要有互助的人生观，关怀我们的社会，那尽我们的能力呢去做这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共同居住的环境，我们也要负起责任，不要把事情都推给别人，我们也是社会的一个分子啊。那所以我们要有好的环境，我们要美好的世界，那我们也要尽一份责任。当然有一些人说，哎，我一个人能够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就尽我们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做一点点的影响也好，每个人去做一点点，就产生了一个力量。否则的话，每个人说我做一点点有什么用，每个人一点点都不要做，结果就没有用了。所以在这个 了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会要建立起一个乐观、奋斗，然后呢负责任的一个人生观，这是我们对佛教因果了解过后所要了解的。那另外一点呢，还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众善跟恶，我们虽然不能做，有时候我们觉得我都不能做很大的善事，算了，不要做了。我们要知道说，小小的善，如果我们能够做小小的善事，我们也尽量做。小小的善事做得多过后，它也会形成一股力量的。同样的，不要说哎，这小小的坏事做了没有关系的，这个因果很浅的。常常做小小的坏事，也会造成大的，形成一股大的力量。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说我不会做很多善事，我也不懂我会做什么好事，但是你的人很和蔼可亲，常常喜欢笑，喜欢跟人家打招呼，哎，人家有来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蛮温馨的。然后久而久之，你发现到，虽然大家不太认识你，但是大家对你，哎，这个人我很欢喜，他有他在那边我就很高兴，他就会产生了一个力量，人家对你就觉得这个人很温馨，这个人很和蔼可亲，你就给人家产生了这样，只是你的一个微笑，因为你常常微笑，你常常很诚恳，只是这样子而已。久而久之，你就对，就对让别人很多人产对你呢产生了一种共同的一种一种这个一种印象，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很诚恳很可以亲近的人。所以你就得到了一个，不是说名誉，但是就是说人家对你的看法就形成了。同样的，如果有一些人呢常常喜欢说谎，他天天都说小小的谎话，久而久之人家说不要听这个人讲话，他每次讲的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虽然是小小的，每次都是小小，不是大的他不会讲，太严重的他知道说后果太严重他不会讲，但是喜欢就是有时候就讲一些小小的，就是开玩笑的谎话也好，或者小小的谎话也好，反正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不太能够相信这个人。如果常常这样子的话，以后你讲这个人讲话我每次都是打折扣的，就产生了一股力量，你说是不是？所以呢，在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做微小转广大，所以不要以为呢恶，他说这个恶很小就不做就可以做，就不会有影响，这不一定的。还有呢，这个善的事呢，不要以为它很小就不要做了算了啦，其实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慢慢做慢慢做，然后它慢慢会累积成一股力量。所以大家呢能够了解佛教的因果观念，然后培养一种乐观，然后呢积极掌握每一个时刻，造正确的因、善的因、清净的因，然后呢同时做一个负责任，了解到这个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行为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那这样子的人生观呢，就是一个积极的，然后同时很有希望的一个人生观。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好，没有，谢谢。